赵宗儒，字秉文，他的八代祖赵同在后卫担任征南将军，父亲赵华任秘书少监。赵宗儒考中进士，最初被任命为弘文馆教书郎，任职满一年后，又因书判考试成绩优异，补任陆浑主簿。几个月后，被征召授官右拾遗，充任翰林学士。当时父亲赵华任秘书少监，父子两人同一天被任命，当时人们认为很荣耀。建中四年，转任屯田员外郎，内廷职务不变。为父亲守丧，服丧期满后，被任命为司门员外郎、司勋员外郎。贞元六年，主管考功事务，评定百官考核成绩，升降公正得当，无所畏惧回避。右司郎中独孤良器、殿中侍御史杜伦各自因过失被降职。尚书左丞裴玉、御史中丞卢绍原来都考评为中上，赵宗儒将他们降为中中。右秘书少监郑云奎考核他的同僚孙昌义为上下，赵宗儒又改为中上。总共考评为中上的不超过50人，其余多数降为中中。德宗听说了，认为很好，升任他为考功郎中。遭遇母丧，服丧期满后，被任命为吏部郎中。贞元11年，升任给事中。12年，与谏议大夫崔损同一天以原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都赐紫金玉带。14年，罢相，任右庶子。赵宗儒端正居守道义，勤于朝请而已，德宗听说了赞许他。20年，升任吏部侍郎，被召见，慰劳他说，知道爱卿闭门六年，所以有这次任命。从前与先父一同受命，还记得吗？赵宗儒于是俯伏流泪。德宗去世，顺宗命他撰写德宗哀册文，文辞颇为凄婉。元和初年，任检校礼部尚书，判东都尚书省事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东都留守、击辱都防御史。后入朝任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，不久任检校吏部尚书，守江陵尹，兼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营田观察等使，裁减闲散冗食的戍卒2000人。元和六年，又入朝任刑部尚书。八年，转任检校吏部尚书、新元尹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九年，被召拜为御史大夫，不久升任检校右仆射、河中尹，兼御史大夫，进将慈禧节度观察等使。复振后，擅自挪用公军钱8000余贯，因此被罚一个月俸禄。11年7月，入朝任兵部尚书。9月，改任太子少傅，暂时代理吏部尚书，主持全选事务。14年9月，任吏部尚书。穆宗即位，因为刚脱去丧服，命令尚书省官考试先朝所征集的印制举人。赵宗儒上奏说，依照本月15日敕令，近来先朝征集的印制举人等已经过了时限，恐怕都来自远方，难以久住，酌情审视，于是委托有司定日就是。听说所及之人大多已经分散，必须知道确实情况，然后裁定，应令所司商量上奏。辅以制科设立，本在皇帝亲临，尚书省事人也不是旧典，如今恩典已经施行，各项政务更新，况且山林日期临近，公务繁迫，待问之事就是的不多，臣等商量恐怕需要暂时停止。皇帝听从了，又任太子少傅，判太常卿事。长庆元年2月，任检校右仆射，守太常卿。太常有狮子乐，配备五方之色，不是朝会聘享时不演奏，右军荒诞，临官放纵，掌教坊的宦官遗文索取。赵宗儒不敢违抗，将情况报告宰相。宰相认为此事应由有关部门值守，不应官白。因赵宗儒怯懦不能任事，改任太子少师。宝历元年，升任太子太保。昭肃皇帝驾崩，任大明宫留守。太和四年，任检校司空，兼太子太傅。文宗召见，咨询治国之道，回答说，尧舜的教化不过是慈爱节俭罢了，希望陛下坚持不要失去。文宗赞许采纳。五年，宋申锡被诬陷，皇帝召见师保以下官员商议刑罚。皇帝因赵宗儒年高，宣令不必下拜。不久上书请求告老。六年，下诏以司空退休。这年九月去世， 享年87岁，朝廷停止朝会，册赠司徒。赵宗儒以文学禁用，前后三次镇守方面，八次主管选部，忽略礼仪规矩，专注于治生，当时舆论因此轻视他。窦一直，字宗玄，京兆人，祖父窦元昌任彭州九龙县令，父亲窦玉任泸州刺史。窦一直考中明经，任秘书省校书郎，两次因判案入等，授蓝田尉，历任右司、兵部、吏部三郎中。元和六年升任御史中丞，谢恩那天赐妃于戴。八年改任给事中。九月出京任陕国都防御观察使，次子。入朝任京兆尹。万年为韩务奸赃事发，窦一直令曹官为政务审讯，得赃30万。皇帝认为未尽，下诏重审，定罪赃300万，贬窦一直为荆州刺史，为政务长留昭州。13年6月升任宣州刺史、宣摄池都团练观察等使。长庆2年7月汴州将领李旨驱逐其帅李愿，窦一直听说后想拿出官务赏军。有人对窦一直说，赏给无名恐怕反而生患，于是停止。军士已经听说了，当时将淮大旱，水浅，转运司钱伯堆积无法漕运，州将王国清指此为赏，激励周兵谋乱。事先有人告发，于是收捕王国清下狱，其党羽数千人大呼入狱，劫取王国清而出，因而想大肆抢掠。窦一直登楼对姜立说，能诛杀作乱者每获一人赏十万。众人大喜，倒戈攻击乱党，并将他们擒获。王国清等300余人都被斩首。九月由李德裕替代回朝，任吏部侍郎。十一月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之。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改任门下侍郎，封晋阳郡公。宝历元年七月罢判度之。太和二年十月罢相，任检校左仆射、平章事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五年入朝任左仆射、判太常卿事。十一月任检校司空、凤翔尹、凤翔陇节度使。六年因病请求回京师。七年四月去世，赠司徒，谥号公会。窦一直自入仕十余年，常居散官，不应征辟。等到居方任，也以公廉闻名。在相位时未曾论用清党，凡有公举即无所避。然而元和年间，吏部尚书郑余庆议论仆射上日一致，不与阁品官行对等之理。窦一直当时为御史中丞，上奏驳斥郑余庆所议。等到窦一直任左仆射，却实行阁品致敬之礼，当时舆论非议他。李逢吉，字虚州，陇西人，贞观年间学士李玄道曾孙，祖父李炎，父亲李归期。李逢吉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受镇武节度长书记，入朝任左拾遗、左补缺，改任侍御史，充任入吐蕃策命副使、工部员外郎，又充任入南诏副使。元和四年出使回来，拜祠部郎中，转右司郎中。六年升任给事中。七年与司勋员外郎李矩同为太子诸王侍读。九年改任中书舍人。十一年二月暂代礼部贡举，骑都尉，赐妃。四月加朝议大夫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赐金子。其贡院士仍委托礼部尚书王波署榜。李逢吉天性奸诈邪恶，妒贤害能，当时用兵讨伐淮西、蔡州，宪宗将军事机要委托裴度，李逢吉担心他成功，秘密阻止，因此互相厌恶。等到裴度亲征，学士林虎楚为裴度撰写致辞，言辞不合旨意，林虎楚与李逢吉关系好，皇帝将二人都贬斥，罢免林虎楚学士，罢免李逢吉正事，处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、检校兵部尚书。穆宗即位，李逢吉对皇帝有舐犊之恩，派人秘密结交宠臣，请求回京师。长庆二年三月被召为兵部尚书，当时裴度也从太原入朝。因裴度招抚和硕之功，又留下裴度与工部侍郎元稹相继拜平章事。裴度在太原时曾上表论元稹奸邪，等到同居相位， 李逢吉认为势必互相倾轧，于是派人告发和王父余方结交刺客，想为元稹刺杀裴度。等到逮捕余方，审讯无状，元稹、裴度都被罢免相位，李逢吉带裴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，从此逐渐以恩惠勾结朝中不法之徒，制造诽谤言论，百般重伤裴度。靠学士李绅为出后等在皇帝面前公开说明，说裴度被李逢吉排斥，而裴度于国有功，不应摒弃，所以得以以仆业在朝。当时已失和硕，而王志兴擅自占据徐州，李旨占据汴州，国威不振，天下人伸长脖子等待裴度再次执掌国政，以消除暴乱。等到被李逢吉嫁祸夺其权，四海为之侧目，朝事尚书论列的十余人，当时君主荒淫，政出群小，而裴度最终被逐出外藩。学士李绅受宠，李逢吉厌恶他，于是任命他为御史中丞，又想将他外放，于是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免去御史台参拜。因李绅偏狭刚直，必定与韩愈争执。等到制书发出，李绅果然以文往来，韩愈性格木匠，于是言辞不逊，在朝廷喧哗争论。李逢吉于是罢韩愈为兵部侍郎，李绅为江西观察使。李绅谢恩那天，皇帝留下不让走。义城人郑注以医药得宠于中尉王守成，李逢吉令其侄子李仲言贿赂郑注，请求结交王守成。李仲言善变多诈，王守成见到他很高兴。从此李逢吉有助力，事情没有不成的。敬宗刚即位，年龄尚幼，王守成从容奏道，陛下得以成为太子，是李逢吉之力。当时杜元颖、李绅坚决请求立身王为太子，于是贬李绅为端州司马。朝事中替李逢吉帮腔的有张佑兴、李旭之、张全愚、刘七楚、李鱼、程锡范、江洽、李仲言，当时号称八官十六子。张佑兴等八人居要职，而依附的又有八人，有求于李逢吉的，必先经过这八人纳贿，没有不如意的。李逢吉不久封梁国公，食邑千户，兼右仆射。昭敏帝即位，左右多次说裴度贤能，曾立大功，皇帝很赞许。城中使去兴元，立即令问讯。宝历初年，裴度连续上章请求入朝觐见，李逢吉之党坐立不安，如见攒身，于是相互谋划，想阻止他来。张全愚编造非一小儿的谣言传于街巷，说裴度之相有天分，应验姚谶。而韦处后在皇帝面前解析，说张全愚所编之言，既不能阻止，又令卫尉卿刘遵古的随从安在荣告发武昭谋害李逢吉。武昭有才能武力，裴度攻破淮西，蔡州时奖赏任用，多次上奏认为刺史。等到裴度被斥，武昭作为门吏久不见用，客居京师，图穷颇有怨言。李逢吉希望法司审讯武昭行止，则显扬裴度任用，以阻止其入朝之行。李逢吉又与同僚李成不和，太学博士李涉今无兵曹毛会，在京师权贵间以气侠相许，二人出入李成及李逢吉之门。水部郎中李仁书是李成的同族，知道武昭郁郁不得官，李仁书对武昭说，李成想给公官，但李逢吉阻挠。武昭更加愤怒，因酒与京师人刘审、张绍腾说出刺杀李逢吉的话。刘神把武昭的话告诉张全愚，于是传到李逢吉耳中，立即令毛会召武昭相见，李逢吉后相解脱，从此怀疑怨言少息。李逢吉待毛会尤其优厚，曾给毛会信中说，足下应当自我为自求，我应当自足下为利剑。文字往来其间非常密切，等到裴度请求觐见，无忌阻止，立即令揭发武昭事，以暴扬其痕迹。安在荣既告发，李仲言告诫毛会说，说武昭与李成同谋则活，否则你死。毛会说，冤死甘心，乌人已自免，我不干。等到武昭下狱，李逢吉的丑计都暴露，武昭死，李仲言流放象州，毛会流放西州，李涉流放康州，李渔从十一贬为河南士曹。敬宗待裴度更加优厚，于是从汉中召回，再次执掌政事。李逢吉担任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并请求让张佑兴、李旭之担任参佐。 太和二年改任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五年八月入朝，担任太子太师、东都留守、东击乳防御使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八年李训掌权。三月被征召受任左仆射、坚守司徒。当时李逢吉已经年老，脚有病，不能上朝谒见，就以司徒身份退休。九年正月去世，享年78岁。追赠太尉，谥号成。段文昌，字墨卿，西河人。高祖段志玄陪葬昭陵，图像绘于凌烟阁。祖父段德角追赠给事中。父亲段鄂担任寻州刺史，追赠左仆射。段文昌家住荆州，风流倜傥，有气节道义。节度使裴胄了解他，但不能任用。韦高在蜀地时，上表授任他为校书郎。李吉府任中州刺史时，段文昌曾以文章拜见他。等到李吉府担任宰相，与裴寂一同加以奖赏提拔，授任登封尉，集衔效礼。不久授任监察御史，升任补缺，改任慈部员外郎。元和十一年，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。段文昌是武元衡的女婿。武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和，宪宗想召段文昌为学士。韦贯之上奏说，段文昌志趣不端正，不可提拔到近臣机要之位。到这时，韦贯之被罢免宰相，李逢吉就任用段文昌为学士，转任慈部郎中，赐给绯色官服，依旧充任原职。十四年加授知制诰。十五年穆宗即位，正式授任中书舍人，不久授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长庆元年上表请求辞职。朝廷因段文昌年轻时在西蜀，下诏授任西川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段文昌一向熟悉蜀地人情，到任后以宽大政策治理，严明沉静而有决断，蛮夷畏惧服从。二年云南入侵，前中观察使崔元略上奏，朝廷为此忧虑，于是下诏命段文昌防御防备。段文昌派一名使者前去小谕他们，蛮寇立即撤退。敬宗即位，征召受任刑部尚书，转任兵部尚书，兼判左丞事。文宗即位，升任御史大夫，不久检校上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同平章事、淮南节度使。太和四年调任镇守荆南。段文昌在荆州蜀地都有祖先旧宅，到这时赎买回来，改为佛寺。又因先人坟墓在荆州，另外营建住宅，用来安置祖先神像的影堂，每年伏日腊日良辰美景时进行祭享。祭礼结束后，就用音乐歌舞接续，如同侍奉活人一般，士绅们对此非议。六年再次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九年三月赐春衣的宦官到来，接受诏命完毕后无病而终，享年63岁，追赠太尉。有文集30卷。段文昌在平民之时所向不遇，等到显达后，历任显要职位，出入将相之间共20年。他的服饰完好，歌童妓女只要心中喜欢，无所吝惜，甚至奢侈过度，受到舆论批评。儿子段成氏。段成氏字柯谷，凭借门荫入仕，担任秘书省校书郎，专心精研苦学，秘阁书籍全都翻阅遍，多次升任尚书郎。咸通初年出京担任江州刺史，解下官印，寄居襄阳，以闲事放达，自得其乐。家中多有书籍史册，用来自我娱乐，尤其精通佛书，所著《酉阳杂祖》流传于当时。宋申熙，字庆臣，祖父宋素，父亲宋书业。宋申熙年少时丧父家贫，有文学才能，考中进士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。韦贯之被罢免宰相，出京任湖南观察使，征召他为从事。此后多次担任史府左官。长庆初年受任监察御史。二年升任起居舍人。宝历二年转任礼部员外郎，不久充任翰林侍讲学士。宋申熙从登科入仕起，到在朝廷任职，清廉谨慎，纯洁耿介，不屈服朋党。在长庆宝历年间，当时风气浮躁浅薄，结党营私之风大盛。等到宋申熙被任用，舆论认为可以激励劝勉。文宗即位，授任户部郎中，知制诰。太和二年 正式授任中书舍人，又担任翰林学士。起初，文宗常担忧宦官权势太大，从元和、保历以来，接连导致宫禁祸乱。等到王守成统领禁军，倚仗他是旧臣，骄横跋扈尤其厉害。有个叫郑注的人，依靠王守成作奸谋利，出入禁军，卖官鬻爵，朝廷内外都愤慨地注视着他。文宗一向了解这些，不能忍受。宋申锡当时在内廷任职，文宗观察他忠厚，可以担任大事，曾趁赵对时与宋申锡从容谈论到王守成，无可奈何，命他联络外朝大臣谋划除掉王守成，并且约定任命他为宰相。宋申锡叩头感谢，不久授任左丞。过了一个月，加授平章事。宋申锡一向能谨慎正直，受到的恩宠超过同辈，当时舆论对他寄予厚望。等到进入中书省，决断事务遵循常规，声望和实际很不相符。太和五年，忽然降旨命宦官赵宰相到延英殿。陆随、李宗闵、牛僧孺等人到中书省东门后，宦官说所召没有宋申锡。宋申锡这才知道被治罪，望着延英殿用护板叩头后退出。陆随等人到后，文宗凭神策军中尉王守成所奏，得到本军于后斗卢柱的状文，告发宋申锡与张王谋反，陆随等人相顾惊愕。起初王守成在玉堂将郑注捏造的话告诉文宗，王守成即刻在街市上追捕，又准备用200骑兵到进宫里屠杀宋申锡全家。恰逢宦官马存亮一同入宫，向文宗争辩说谋反的只是宋申锡罢了，为什么不召南司会议，如今突然这样做，京城将举足动乱。王守成不能反驳，这才停止。于是召三位宰相告知此事，又派右军派人到宋申锡家中逮捕孔目官张全真，家人买子元信等人，又在十六宅和街市上追捕胥吏，以造成这个案件。文宗又召太师、太保、仆射、尚书丞郎、常侍、给事、谏议、舍人、御史中丞、金兆尹、大理卿一同在中书省和集贤院参验此事。第二天开延英殿，召宰相和议事官，文宗亲自询问。左常侍崔玄亮、给事中李固言、谏议大夫王志、补缺卢钧、舒元包、罗泰、蒋系、裴修、窦宗直、韦温、十一李群、韦端福、丁居惠、袁都等十四人都跪伏在御阶下，上奏请求将宋申锡的案子交给外廷，请求不要在宫中审讯。文宗说我已经与公卿大僚商议过，你们暂且出去。崔玄亮坚持禁言，原因古今，言辞道理恳切。崔玄亮哭泣了很久，文宗怒气稍解，贬宋申锡为右庶子，张王为朝献公，再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。起初宋申锡得到密旨后，就任命王凡为京兆尹，将密旨告诉他。王凡不能谋划，而郑注和王守成知道了此事，暗中做了防备。张王李凑是文宗的爱弟，贤明而有声望。窦卢柱职务属于禁军，与郑注是表亲。文宗没有察觉其中的欺诈，于是罢免宋申锡为庶子。当时京城惶恐，众人喧哗，认为宰相真的与十宅王谋反，百官震惊。过了一两天才辨明其中的欺诈。谏官贵妇阁门恳切论奏，文宗大怒，多次斥喝谏官令他们退出。当时朝廷内外期望几位大臣在朝廷上辩论此事。仆射窦一直说，人臣不能有叛逆之心，有叛逆之心就一定要诛杀。听到这话的人很惊愕。只有京兆尹崔衮、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书请求将案件交给外廷，并且说王世文尚未抓获，案件尚未完备，请求将窦卢柱与宋申锡一同交给外廷审理。当时人心一致推重他们，起初商议要处死宋申锡，但考虑到舆论不可违背，又准备将他流放到岭南。文宗终于醒悟外廷的言论，于是有贬到开州的命令。起初宋申锡被治罪后安然不以为意，从中书省回到私宅，停在外厅穿素服等待命令。他的妻子出来对他说，您身为宰相，人臣地位到此极点，有什么对不起天子而要谋反呢？宋申锡说，我生来蒙受厚恩，被提拔到相位，不能铲除奸邪乱政之人，反而被他们罗织罪名， 夫人看宋申熙像是谋反的人吗？于是相对流泪。宋申熙从在内廷任职到担任宰相，当时风气奢侈糜烂，位居要职的人尤其收受贿赂，于是成为风俗，来不及改变已远离祸害，而且与贞元时大相违背。宋申熙到这时约束自身，谨慎廉洁，尤其以公正廉洁为己任，四方赠送的礼物全都不接受。被治罪后，有关部门查验弹劾，获得了很多他四方接受并退还礼物的情形，朝廷内外为此叹息。7年7月在开州去世。诏书说，宋申熙虽然不能周密谨慎，自己触犯法令，听说他死在偏远之地，身为悲伤哀痛，应当准许他归葬乡里，以示宽厚恩典。开成元年9月下诏恢复宋申熙正义大夫、尚书左丞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上柱国，赐给子衣，兼追赠兵部尚书，并以其子宋慎微为成固县尉。李成，字表臣，陇西人，父亲李素伯。李成贞元12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弘词科，多次被征召为十府辽佐。20年入朝担任监察御史。同年秋天被召充任翰林学士。顺宗即位，被王叔文排挤，罢免学士。三次升迁后任员外郎。元和年间出京任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。10年入朝任兵部郎中，不久之至告。韩弘任淮西都统，下诏命李成奉命前去宣谕。第2年受任中书舍人，代理京兆尹事。12年代理礼部贡举。13年4月受任礼部侍郎。6月出京任鄂州刺史、鄂越观察使。入朝任吏部侍郎，封魏元南，食邑300户。敬宗即位的5月以本官同平章事。敬宗年幼，喜欢修建宫室，打猎游乐没有节制，想在宫中修建新殿。李成进谏说，自古圣帝明王以恭敬节俭教化天下，陛下在居丧期间不宜大兴土木，希望将砖瓦木料用于供奉陵园。皇上欣然听从。李成又上奏请求设置侍讲学士，多次陈述经书要义。李成能言善辩，多智谋，能改变君主的心意。不久加授中书侍郎，晋封彭元郡公。宝历2年罢相，检校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太和4年3月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平章事、河中尹、河中进将节度使。6年就地加授检校司空。7月被征召为左仆射。中谢之日上奏说，臣所任官职的上任礼仪前后一柱不同。在元和、长庆年间，仆射几人上任之日不接受四品以下官员的拜礼。近日重新制定一柱，四品以下官员都允许接受拜礼。王涯、窦一直已在前面实行。如今御史台说已经上奏太常寺确定选取15日上任。臣进退不知依据什么。当时忠诚李翰认为接受四品以下官员的拜礼太重。敕令说，仆射上任礼仪近来已经详细确定。所依据的拜礼都参照法令条文，已经施行，不应更改。应依照太和4年11月6日敕令处理。李成一学优秀深厚，然而性格放荡，不拘礼仪检点，滑稽好开玩笑，而身居师长之位，舆论轻视他。7年6月检校司空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9年再次任河中进将节度使，就地加授检校司徒。开成元年5月再次入朝任右仆射，兼判太常卿事。11月兼判吏部尚书全选事。2年3月检校司徒，出京任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去世后，有关部门拟谥号为庙。儿子李阔。李阔考中进士，以诗名闻名于当时。大中末年多次升官至颍州刺史，两次任观察使。李阔的儿子李昼也考中进士。史官说，赵宗儒、窦一直以宽厚柔顺培养声望，安然获得公卿之位。于是臣服，长寿善终，可以说是能保身了。李逢吉从平民起家而位至三公，欺瞒幼主，依靠宦官，心肠如蛇蝎，毒害正直之人，而未能与李训一同被诛杀， 天道保佑淫恶之人很明显了。宋申熙气量小而图谋大，被贬而死算是幸运。李成不持世人规范，死后获得丑名。君子操行修养，岂能轻率？赞誉说：赵窦幽柔，坐享公侯。傅蛇也葛，李逢吉之流。难道没有贤人？辅佐君主谋划。李成、申熙辅弼和谐，于道南州。